亲爱的弟兄姊妹，祝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二十一章。这一章圣经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段落。第一段，也就是一到三节，论到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开始了第一场征战。第二段，也就是四到九节，论到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第三段，也就是十到二十节，论到以色列人绕摩押地按战前行。第四段，也就是二十一到三十节，论到以色列人征服亚摩利王西宏。第五段，也就是最后三十一到三十五节，论到以色列人征服巴山王噩。这是民数记二十一章的五个段落。但我今天想借着民数记二十一章着重给大家分享三个重点。第一点，以色列人与迦南人的征战，也就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在二十一章的一开始，先论到了住在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入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发愿说，你如果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征战前首先向神发愿呢？这一个发愿也可以被看作是圣洁的、讨神喜悦的、特许的愿，因为他们发愿证明了他们在征战前来寻求耶和华，来依靠耶和华，不再像38年以前凭血气征战。因为在38年以前，当那十个探子向他们报了恶信之后，以色列人中就有一些人凭着血气与亚玛利人和迦南人征战。那是在民数记第14章36到45节所记载的。但是在那一次他们凭着血气征战，最后的结果记载在民数记14章的45节，说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赫尔玛。那就是他们凭着血气征战的惨败的结果。但是当以色列人二次来到同一个地方，他们这一次不再像第一代以色列人那样凭着血气征战，而是寻求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向神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民数记二十一章的三节说，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便叫赫尔玛，赫尔玛的意思就是毁灭的意思。所以这赫尔玛也是38年以前第一代以色列人凭着血气征战，在赫尔玛惨败。不过38年以前也许这个地方还没有名字，但是是同一个地方。这赫尔玛应该是在第二代以色列人在这一次征战大获全胜所命的名字，即毁灭之地。从以色列人这一场战争当中，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怎样的属灵教训？这样的征战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又有何属灵含义呢？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当中的打打杀杀各种的征战，就应该想到神乃是借着以色列人在世上的属肉体的征战，借着这样的征战来给我们言说属灵的征战。因为以色列人是预表着神的选民，神的百姓，当他们与迦南人征战，其实要启示给我们的就是上帝的百姓靠着主而展开的一场属灵征战。所以从这一段圣经当中很清楚的就能看到，之前他们是凭着血气征战，而现在乃是仰望耶和华，依靠耶和华而征战。所以这就从外在字面的意思看到了内在那属灵的征战。因为真正的征战，其实敌人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自己。如果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没有信心， 再好的条件也不能够打胜仗。当我们对神有了信心，有了依靠耶和华的心，当我们凭着信心依靠耶和华，即使外在的条件环境很恶劣，但是神的百姓也能够凭着信心靠主得胜，这是历史历代的圣徒共有的属灵经验。因此在这第一段当中，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他们虽然是在与迦南人征战，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乃是凭着信心，首先要胜过自己。正如保罗在临后十章三节所说的，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所以从这第一段一到三节中，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们是在血气中行事，因为是与迦南人征战，是在血气中行事，但是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因为征战乃是凭着信心依靠耶和华而征战。另外，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看到打打杀杀的征战的时候，不仅仅想到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并且还要看这敌人是谁。因为论到敌人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肉体的敌人，因为论到肉体的敌人，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显然他并不是让我们动刀枪去征战，因此论到这样的征战，对于我们的教训必然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所征战的对象是谁呢？那仇敌是谁呢？一般的来讲，这仇敌就是三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欲，其次就是来自于这世界的引诱，再其次就是魔鬼撒旦的试探和攻击。因此圣徒在今世活着，一生天天都要面对这三大仇敌。那么从21章的第一段一到三节，以色列人与迦南人的征战，从他们输血气转向凭信心，这显然就是首先要胜过自己的私欲。胜过自己的私欲，胜过罪，唯一的方法就是深信我们借着信心与主联合，与主同死同葬同活，这一个生命中真实的经历，要应用主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如何应用呢？就是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们刚才分段所提到的第四第五段，也就是民数记21章的21节到35节，论到了以色列人征服亚摩利王西宏和征服巴山王噩。如果把第一段一到三节与最后这两段21节到35节，其实完全可以以象征性的意义来理解，也就是神的子民，天国的百姓，在今世这一条天路里程的行程中要面对的三大仇敌。刚才我从第一段给大家分析了，要凭着信心首先是胜过自己，才能胜过迦南人。意思就是上帝借着以色列人与迦南人的征战，其实是告诉我们那内在的本质，他们乃是凭信心依靠耶和华而得胜。那最后的这两段，征服亚摩利王西宏与征服巴山王噩，就可以用象征性的意义来看，如何胜过世界，如何胜过魔鬼撒旦。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就不详细讲解这两段，但是我们可以从新约圣经的经文中指导我们如何过胜过世界以及胜过魔鬼撒旦的生活。如何胜过世界呢？在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那就表明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凭着信心就能够靠主胜过世界。那如何胜过魔鬼撒旦呢？在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 彼得告诉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胜过魔鬼撒旦也是用坚固的信心。这样就让我们看到胜过三大仇敌的唯一方法都是信靠主基督，才能够胜过魔鬼，胜过世界，胜过我们的私欲。在民数记21章25节，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也助亚摩利人的诚意，就是西实本与西实本的一切乡村。这就说明以色列人征服亚摩利王西宏，就是凭着信心靠主胜过世界，因为他们住在西实本，说明上帝的百姓虽然如今还住在这世界中，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世界。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他大祭司的祷告当中，也就是约翰福音17章15节，主耶稣这样为我们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就说明我们依然住在这世界中，但却不属于这世界，而是让我们凭着信心靠主胜过世界，脱离这世界。在民数记21章34-35节，也就是以色列人与巴珊王鄂征战的时候，在34-3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他像从前待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是如何听神的话，凭着信心靠主刚强，靠主大大得胜。也盼望透过这些圣经，使我们也能够得着胜过私欲、胜过魔鬼、胜过世界的信心。第二点，也就是21章4-9节，论到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因为百姓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伊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为这个缘故，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这死去的人应该包括了第一代以色列人所留下来的余数，应该在这一次的神的惩罚中全部灭绝了。当百姓大多都被火蛇所咬中毒之后，他们得不到医治的方法，因此他们就来到摩西面前，求摩西为他们带祷。于是摩西就为百姓祷告，然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弟兄姊妹想一想，一条铜蛇能治病吗？绝不可能。但是为什么他们一望那铜蛇就必好了呢？表明他们能够听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前来仰望那铜蛇，表明他们首先是信了摩西的话，否则他们不会这么听话来仰望铜蛇。第二，当他们来仰望铜蛇的时候，他们的心里是不是也带着信心和盼望，也就是相信摩西所应许他们的，一望那铜蛇病就能好。同时他们这样的仰望也是盼望着在仰望之后病得医治。所以铜蛇并不能治病，但是他们来仰望那铜蛇的信心使他们病得医治。而这一个事件就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章14-15节清楚地这么说，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就表明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他们愿渡神被活蛇所咬，以及摩西举起铜蛇使他们来仰望铜蛇并得医治，这整个的事件都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因此在以色列人中所发生的这一个历史事件，就是在向历史历代的神的百姓讲述了救恩的奥秘。因为亚当的堕落就是中了那蛊蛇魔鬼撒旦的诡计，犯罪跌倒使众人在亚当里都成为罪人，而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的救赎，唯独相信耶稣基督的才能够罪得赦免，使我们真正的在基督里得救。但为什么神吩咐摩西要用一条铜蛇来预表基督呢？因为保罗在林后五章二十一节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既然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担当了他百姓所有的罪，那么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了他的身上。如果站在神公义圣洁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既然主耶稣基督担当了他所有的百姓的所有的罪，那么当他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罪人中最大最大的罪人？如果那蛇是最深的一个象征的话，那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位公义圣洁的天父的眼中来看，他就如同那一条铜蛇，就是以这样的形状挂在了木头上，因为他是无罪的，但是他却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那么如何来言说这一位本来是无罪的却担当了众人的罪，如同罪人中最大的罪人，将这样的一个形状表明出来呢？所以神就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预表那担当他百姓所有的罪的那一位挂在了杆子上。这样摩西在旷野举蛇就预表了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但是一定要注意，铜蛇绝对不能治病，而是仰望铜蛇，仰望基督的救赎，那信心可以使我们与主联合得着神儿子的生命。但是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就把那铜蛇当作了偶像，他们以为向那铜蛇烧香献祭就可以借着铜蛇来医治他们的疾病，这显然是一种迷信的做法，是一种偶像崇拜。可是在民数记二十一章所记载的完全没有迷信的色彩，完全没有偶像崇拜。神借着摩西所吩咐他百姓的乃是让他们来仰望铜蛇，并不是让他们来拜铜蛇。可是后来的以色列人却走向了偶像崇拜的活动。这件事情就记载在列王记下十八章第四节，那里说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这就表明以色列人后来却把摩西所造的这铜蛇看作为偶像，以为向这铜蛇烧香就能得到医治，这是大错特错。因为上帝是借着摩西所造的铜蛇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在给我们言说历史历代神的儿女，凡是仰望铜蛇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就必因他称义，因他得救。第三段也就是十到二十节，以色列人绕摩押地按战前行。在这一段当中，尤其是十六节说，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比尔就是井的意思。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召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十七节，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唱歌。那么比尔井又启示给我们怎样的属灵教训呢？对于属肉体的以色列人来讲， 比尔井的水使他们的肉体得到满足。但是上帝借着这以色列人的历史作为、历史事件，向历史历代他的百姓所启示的，并不是属肉体的水，乃是那属灵的活水。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13-14所说的，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么主耶稣所赐给他百姓的活水又是怎样的活水呢？约翰福音7:37-39这么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这就表明主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那真正的活水，就是把他的灵、把圣灵赐给我们。当圣灵重生我们，把信心赐给我们，借着信心内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得着了基督的灵，得着了基督的灵就是得着了活水，就是得着了基督的生命。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如同以弗所书1:14所说的，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子民被赎，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以我们得着了圣灵，不仅仅得着了基督的灵，得着了生命，得着了活水，我们同时也是得着了基督，得着了那属天的基业，就是神自己。当我们得着神自己的时候，实际上也等于是神得着了我们，而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也就成了神的产业。所以对于神来讲，所有基督宝血所买赎的神的儿女就是他的产业。对于我们神的儿女来讲，圣灵就是赐给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所得的基业就是神自己。这样我们就借着信心与主耶稣基督彼此的内住，与主联合，与主成为一灵。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叫我们今天来读你的话。你把民数记21赐给我们，借着这一章圣经，让我们从心灵深处能够认识我们一生所面对的三大仇敌。也求你把得胜的信心赐给我们，使我们靠主常常胜过这三大仇敌，在今时过得胜的生活。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得着你儿子的生命，也叫我们得着与主联合的信心。求你叫我们借着这信心，不但本于信，并且以至于信，使我们一生在奔走天路的旅程当中刚强壮胆，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中能够靠主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22，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